上呢，看到啊，它气候的话其实没办法，就是有一点点破顶之后啊，但是呢，就每一次都没办法收在比较高的位置啊。那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啊，短线资金啊，就是都是趁这个好消息。就是想套现，
嗯
啊，这个格局它慢慢正在形成啊，啊，除非它真的能够很厉害的往上突破，而且是从有板块的轮动的话，那就不一样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板块轮动就暂时来说没很明显的情况出来，
嗯，
啊，暂时没有，就除了上个星期我讲过，就是一些金融股。啊，相对来说开始有一些资金去留意啊，但是呢它的承接力啊它上去了，但是承接力就没有继续流去其他比较落后的板块，暂时没有看得到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警惕性还是需要有的啊，因为特别是你看到之前的龙头美股七雄啊，那七雄呢都变弱的时候呢啊，就要更加警惕啊，会不会啊，已经大资金已经在离场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啊。那怎么去看啊？我们先看纳斯达克100指数了啊，纳斯达克100指数呢，现在50天线是慢慢上移啊，移的比较高的位置，已经去到 0.236 黄金比例的28900附近啊。那如果这一次在30800点过不了，然后往下吊穿这个 0.236 这个28900跟50天线这个位置的话呢，那就这一次应该有很比较大的机会再往下跌穿的了啊，往下跌穿的，这次有机会吊穿28200到 0.382 位置27800的水平啊，这个机会就会变得比较大啊，我们要看看这个昨天的下跌之后啊，特别是今天晚上可能 MU 的业绩，那我们要看看啊，会不会进一步引发获利啊？还是它业绩非我相信它业绩会稍微会稍微好过市场预期
啊，
哦，只是市场反应
对
这个就很重要了，
对
啊，这个就是风向了啊，你看到资金怎么投票啊？今天晚上就会知道啊，
就是如果它好过市场很多啊，好过市场一点，甚至跟市场意见打平，
打平就
算输的了，打平算输，
就很你就要心理准备不好了。
OK
啊，它必须要比市场预期好多一些距离，
嗯，
好一点都不太好。
那他不是，这是他的 expectation management 的问题吗？还是其实大家因为有很多 data 可以算出来？
其实市场已经预期他很好的，
嗯，
以他现在的股价走势来看的话，
嗯，
那如果只是符合预期或者是稍一点点好过预期呢，都会随时触发这个获利的。
就大家就我们这次的标题叫做说，是否真的这个 AI 这个见顶了，到底是一个就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发生了，
嗯，
还是说只又是一次虚晃一招，你知道吗？然后
会
有，
哦，
那个
这个真要看资金投票
啊，
因为这一轮上升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这半导体带动的，
对
啊，那包括这个储存的芯片啊，这个记忆体，还有就是这些光学的啊，光芯片这些啊，最主要都是炒这些啊，那这些带动之下说，所以才有这一波新的行情出来。然后这一波新的行情呢，其实已经走到一个比较后期的阶段。所以随时都可以触发获利啊，这个获利呢可以带动比较大的波动啊，所以变成来说，特别是有业绩出来的话啊，就更加要警惕啊，
嗯，
因为业绩就是告诉你这之前这一轮炒作对不对，
嗯
啊，那如果出了业绩是符合预期或者稍微好预期一点点，那就证明前面没炒错啊，但是呢已经反应了，
嗯
啊，那就可能大家就会等下一次了嘛， 那等待是不如现在先获利吧。
嗯嗯嗯
啊，都会触发一些获利的情况。
嗯啊，那就到时候就是以他为领导的这一批，大家都可能会有影响嘛。
啊，对，没错了。
嗯，
那整个板块都会受这个气氛影响的。
嗯
啊，所以其实现在业绩之前，昨天已经出现一个调整啊。
嗯，
这调整啊，就是因为别人说太贵了嘛，成本太高了啊，现在会因为主要盈利都去了上游，然后中下游都没有盈利啊，甚至亏啊，熬不住，整个 AI 产业都不健康啊，那所引致的啊。所以其实之前我们有讲过，就是这个物极必反，
嗯
啊，主要原因就是全部钱都去上游啊，那这样子的话很不健康了。
上游不是说我们以前的日子也很苦的好吗？以前我们这个几倍的市盈率，你看不懂我们在做些什么苦生意吗？
那是他不好的时候变成就中下游很好嘛。
对啊，
所以七雄就很好嘛。
对啊，好不容易。
那现在那不是七雄全部的啊，就是中间的，现在 Microsoft 啊 Meta 啊这些都不好了，对不对啊？现在其实他们的投入都很大。
嗯，
现在的基本上它的资本开支已经达到都是这一两年可能都是负资金流的。
是的，是的，我之前好像可能有一个短视频有专门讲过，你去算一算，以前他们不是的嘛，他们是钱太多，只能用来回购。
对啊，
现在是一看不对，他的 CapEx 和他的那个整个经营现金情况开始倒挂了。
对，
嗯，
倒挂很多了。
嗯
啊，而且现在一直涨上去，其实之前预期倒挂一点点，现在是预期倒挂很多。
OK，
啊，他要借钱，
嗯，发债，
啊，要发债借钱，
甚至是在股权融资
啊，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他就会维持，他也又要维持回购这个，所以变成来说，迟早，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股价不太怎么涨？
嗯，
今年你看到汽车里面，就算是英伟达也是不怎么涨，啊，
谷歌也有点。
谷歌算是不错
的，是好
的，一定是最好的，差不多，其他都是不好的。
好好好，
连Amazon 都掉下来了，
对对对，
啊，所以大部分都掉下来，都不太好啊。Microsoft 是最差的，所以变成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想啊，以往的你可以说那些以往的七雄是老灯啊，现在有新的啊，
嗯，
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七雄啊。就是你在过去那么多年了啊，十年二十年回顾一下，其实他们都是硬性最强的企业啊。我也不相信，就是他们倒的话，应该很多公司都要倒了啊，所以应该就不会倒啊。然后就是周期而已了啊。那现在上游占了最多的利润，那只能说他们熬不住的时候啊，就是中游熬不住的时候，这个需求下降呢。啊，会用市场力量把它这个价格去调节了，没有办法。
嗯
啊，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啊，会怎么发生，有多长，我们都不清楚啊，我们都很难预测。但是你当看到股价出现或者资金出现转向的时候，你就要反应过来就行了啊。那所以这一轮来说的话，这一波的半导体上游公司。所产生的这波红利啊，你要看着，就要看着它什么时候会结束啊，什么时候就要获利，离场
啊。这个，我想就是悬在我们脑子里，就每天自己都在问自己的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也跟自己持仓的情况很有关系。然后 ，Gary Lee， 你说你好，是的，是的，我们节目开始了。然后有朋友问，美股是否见顶啊？然后还有问海力士还是很热，老师怎么看？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等会儿看看，可能我不知道，有些朋友说能够吹到韩股了，也有些朋友是通过7709啊。那等会儿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可以问我帮你问一下 Horace 的一些看法。超级买入说，存储跟半导体都翻几倍了，还敢追吗？那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就看大家手上的持仓。有些朋友是还想追的朋友，他会问的问题就是这种问题。就对吧，然后
他可能不是想追，有一些就说可能高位进了 应该怎么走，那一些都有很多。
OK， 然后他说卖铲子账上天了，卖铲子的软件去腰斩，所以觉得 觉得主要是下游不增加开支的话，上游的增量从哪里来呢？这个就会变成让他觉得是一个资本的炒作而已。
嗯，这个就是这个逻辑。之前是在增加开支啊，就是过去两年都是。
嗯，对。
啊，在年头的时候还讲得
很开心，
很开心，就是要增加很大，
然后这个股价就能炒上当年的逻辑。
其实也是他们因为增加开支，
对，
引致上游赚的更多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们说需求很大啊，我要很多啊，但供应不来啊，对不起啊，所以就太假价了啊。
对，
就是他就是把钱送给上游啊
啊，
所以也不能怪资金啊，去资本去这样去操作啊，因为资本也是保护自己了啊。
嗯，
那你不估嘛，那难道你明明看到他的资本开支那么大了，开始已经负现金流了啊，也可能影响未来一两年的盈利增长，那难道我不去做一些操作，减一点，然后去投进去一些卖产值的人嘛？
是啊，
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况出来。
嗯
啊，那当然散户你说要比这些大资本更快，反应更快的话是可以做得到，但是很难啊。所以变成来说，你就要做反应咯啊。你看到那些气熊那些啊股价不行了，那或者调穿之前的一些上升的走势的时候，也要先离场一下了啊。往后你看到这些半导体的股份那么猛的时候啊，突破一些前高的时候啊，也可以转去。去参一本试一下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散户的优势啊，只是你也没有好好利用你的优势而已了，
而且就是要对于机构的这种动向，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你倒过来看，当然也不能这样说，就是倒过来看会其实蛮清晰的这个脉络，就刚刚 Horace 说的，为什么他看到这个情况觉得不对路，要去换到上游的这个资本，就是机构的一些操作，倒过来来看的话就变得好像很合理了，然后跟他一起不要逆着他的那个行为走，感觉更容易一些。然后尾号5926说，刚刚你们说到 MU 啊，那请问是业绩前买还是后买比较好，上望多少？然后荣光焕发的强尼你好，今晚美股会反弹吗？希望啊，回调是好事情啊，看来有些朋友想加码的。好奇品牌价值说，只能在上班的时候听，辛苦你了，上班。然后对那个我们尽量说的详细点啊。然后那个很好，特斯拉 YYDS 你们好。哦，有朋友他正好问到那个 SpaceX 了，在。对，好 SpaceX 等会儿说。 CS7 说，刚刚我们聊到的微软，他的情况他觉得是两倍做空纳斯达克的情况，谷歌的确算是好一点的了，今天晚上有 MU 的财报，然后明天又有 PCE。 然后神奇的魔术师你好，如果是空仓现在不是好的进入时机吧。好，还有空仓的朋友啊，哇厉害，
可能就顾完了，赚的最多的，
赚的最多的有可能就是他了，果然是神奇的魔术师啊。
嗯，
好，荣光焕发的强，你说他是昨天加的海力士，你是加的韩股的海力士吗？可以请教吗 ？SNXX 啊 ，SN， 我估计他是闪迪了，DRAM 和 WC，OK，他是昨天就是加进去那些，
装就是那个存储，
对，存储相关的。所有存储都是相关的概念。OK， 他进的是那个海力士的7709。YGLK， 嗨，欢迎大家。
好，那我继续讲啊，就是先讲指数，然后再个股啊。纳斯达克一百指数我讲了啊，如果这次进一步这个反弹不够厉害的话啊，就是立马重上啊，这些昨天掉穿的一些短期平均线，就是大概要冲上30200点以上啊。如果30200点期货过不了，往后再回落，甚至乎掉穿50天线呢，这轮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区间调整啊。所以短线来看的话，要注意这个风险啊。那刚才提到就是如果没有这个 Max 7的啊，我们有一个，其实市场有一个 ETF 是没有 Max 7的，就是这个 XMAC，
好笑这名字
XMAC 这个 ETF 啊，这个呢就是大市值股份 除了七雄
OK
OK 以外啊，其实你看它的走势的话呢，它其实这一轮呢是
很好哎、欸，
它是破顶的啊，就是说除了 Max 7以外呢，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呢，这个纳斯达克一百指数是应该要破顶的OK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啊，就是如果你说啊这一轮我觉得 Max 7都是老邓了不行的了，那我要买 Max 7以外的科技股的话，就会考虑这个 XMAC。
他我不知道这个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最 update 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他有博通啦，有美光，有理来，有摩根大通，有 AMD， 但是他就是还蛮全面的，就是他真的是走的不是说科技 only 路线，他是只要是你够大是这意思吗？但是你又不是那个七雄，所以他也可以是
所以是其他大市值股份
的
啊，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ETF 就没有这七雄的成分的股份，
是有多讨厌气啊
所以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了啊，就是你看到走势会作为参考啊，所以看到它也是往上冲顶啊，有这种情况，而且比纳斯达100表现还更好啊，这个是额外给大家增长一些干货的啊，就是有时候有些投资人微微看到这些了就 XMAX。然后就进入这个个股啊，个股的话呢，主要就是今天晚上 MU 啊，我们看 MU 啊，刚才提到就是他必须要发一个比预期更理想的业绩啊，不然的话呢。就可能其实反弹也现在有点反弹啊，现在有点反弹啊，是看它反弹的力度强不强了，我估计要回补这个裂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
跌太多了吗？
这个裂口有点难了，因为它涨得太厉害了，所以涨那么厉害很难在很少看到一些股票啊会在一个高位盘整的。
很少看到股票在高位盘，
对，是冲过一轮啊，再喷，就是喷发之后在高位
盘。那通常你是说它会有一个比较 sharp 的？
对，会有比较 sharp 的一个调整的啊，调整完就踩盘啊。所以这个今天昨天这个下跌呢，而且是一个裂口呢，其实对于短期来说，整个交易这个 MU 的交易气氛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Clark 会有一点反弹啊，它会反弹，有可能像这六月头的那一次一样啊，掉完之后有反弹啊，那要看它的反弹能不能够一直维持在20天线以上啊，如果能够维持20天以上呢？它可能还有机会再回去之前的高位啊，或者是更高。但是如果守不住20天线，我常常说了，如果守不住20天线呢，就是你应该要选择获利一部分的一个信号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其实看到它加速往上以来，它没有掉穿20天线的啊，那一旦掉穿的话呢？就会有一轮比长一点时间的调整，只是它真的还继续往上走也好，也没有那么快的了。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啊。那我们就看看它高开多少啊？如果高开很多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昨天是拼反弹的，那你就应该把拼反弹的去获利啊，在业绩之前尽量减风险。这个是短线要做的啊，就是保护自己资本的一个反应啊。啊，我不是说它一定会掉，但是先保护资本吧，啊，先保护资本，最多赚不到，但是不要亏太多。这个在这种高风险就比较大波动的股份里面来说的话，你的策略应该是这样的。
欢迎金蚂蚁在 YouTube 上跟我们 say hi 啊，然后他说自己最近有在关注 谷歌啊，这个谷歌也觉得还是稍微可能比他想象中调整的多了一些啊，不知道他是手上有货还是没货的情况。嗯、然后有一些，我看有些朋友问 PLTR 蛮有意思的，他说他看不懂啊，觉得是在挤泡沫吗 ？Horace 老师，等一会儿能帮忙看一看吗？
嗯。
然后刚刚我们不是有说到资本开支的问题吗？超级买入还说，他说增加资本开支之现在就被解读为利空了。裁员减少开支也现在也变成是利空了，怎么这个市场突然之间，
嗯，
就是之前认为是利多的很多的理由，现在好像都被认为是利空了。
嗯
嗯，
那现在是好，那个我们后面会再讲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裁员也是利空啊，因为其实这个。如果你现在有留意的话，就是现在发展 AI 的 cost， 那些 token cost 啊，
太高了是吗？
太贵了啊，就变成来说比一个 engineer 还要贵一倍。
嗯、
那你裁员是真正的为公司节省到一个有效率的成本吗？
嗯，
这样说吧，还是你减少用 token？还更有效率的，
嗯
啊，这个变成一个疑问啊。
他们自己看不出来吗？这件事情
啊，因为可能他觉得你发展 AI 之后，这个效率增加很多，
嗯、
比一个人的效率增加很多，那看是多少倍咯。
嗯、
啊，比如说这个 AI 能够一个 AI 等于两个人
，OK，、
啊、比如说是这样子的，
嗯
啊。那现在呢？一个 AI 贵个一个人三倍四倍，
嗯，
那就变成不没有效率了。
对
啊，那就看那个倍数嘛。
嗯
啊，所以这个不过这个最主要都是在一些开发人员身上。
嗯嗯
啊，所以我们要看看啊，就是这个公司突然从一个拐点，就是这个方向政策的方向去减成本，从人力那里去减成本，变成。又要转回去 AI 来减成本啊，那这个转向有没有那么快呢？
嗯、
啊，因为一般来说公司的方针都是以年算的嘛，啊，
嗯，
这个
尤其是这种大的企业，
对
呀、
啊，大企业的大方向，
嗯、
因为你方针一变的话，很多部门都要改变了，它和方针很多东西要调节啊，没有那么快啊，所以变成来说。嗯，会做成一些企业上面的混乱啊，或者是有可能是做错的，
嗯
啊，摆来摆去，就等于你买卖股票炒来炒去，有时候可能是在低的位置止损了啊，然后在高的位置高追了，如果这个市况是上上落落的话，那可能会做错很多事情啊，所以变成来说，这个外整个环境啊。这 AI 环境变化太快，然后成本变化太快啊，引致企业啊又要做很快的反应，这个相信比较难去统一个调啊，所以变成来说，资金也不喜欢，因为这个风险这个 uncertainty 就大了嘛啊 ，uncertainty 就大了啊。今天你说我要大力发展 AI 啊，后天又说太贵了，我又不要减少了。或者怎么样？
这是 Meta 会做出来的事情。
那改来改去啊，那边投资者都觉得，不如你等一下吧，等你搞稳定再说吧，啊，稳定一点再说吧。
你最后是决定站在碳基的隔壁还是硅基的隔壁啊？你总得做一个决定。
对啊，而且做决定未必是对的啊。
是，
所以变成来说，不如等整个生态平衡一点，或者是就资金选择一些比较。至少那一刻或者是短期里面比较明朗的一些产业，所以为什么上游一直都是有最近这一两个月那么涨得那么厉害，主要原因就是这个，
它比较明确
啊，比较明确说资金用进去，
嗯
啊，所以就把这个供求变得太失衡了，所以才有这种喷发。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投资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那个逻辑就是要很简单很清楚，
嗯，
就是他说你要直接到大家就一说就明白了，
嗯，
所以大家资金就会涌进去的， 我后来觉得说其实蛮有道理的，就你刚刚那个倒过来来说其实也是、嗯、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很明确这件事情是他觉得看得更清晰的、
嗯、
所以他会用进去，
没错没错、嗯、所以短期都是这样子，虽然就是说这些股份喷发之后常常都会有很大的调整、
嗯、
但是资金还是当它出现调整的时候愿意去承接、
嗯、
去继续去买卖，主要原因就是整个环境还没改变了，
嗯，
还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可能要等到一些比较明确信号，比如说这些中下游的企业啊，他说我现在基本开始在 AI 方面的我要 freeze 了、啊、
嗯，
就是不增加，
嗯
啊，或者是甚至乎觉得太贵了要减少，
嗯，
然后呢这个需求传导到这些上游的企业啊，他发现他们指引里面可能变得没那么乐观了啊，或者甚至乎从一两个季度的数据来看增长减慢了，然后出现价格下跌的情况，或者是他们在生产方面开始可以 deliver 了，
购货了
啊，对，他生产力增加了，然后需求减慢了，那在这种情况，这个天平慢慢变得平衡的时候，就可能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要时间去慢慢去继续去观察啊，我们要看观察未来一两个季度啊，它会怎么样 ？MU 它的指引也是非常重要，
嗯、
我们要看看、
嗯、
啊，它后面它觉得未来几个季度怎么样，还是只是随便吹，就说到2027年怎么样，还是？还是供不应
满的，
对啊，什么供求还是不平衡啊，这些就是那个掉了，
嗯
啊，那个论掉了，这是没有变的一个论掉啊，如果没有变的话，可能它还是去会在比较高的位置去动啊，都说不定啊、
嗯，
我们就看看资金怎么去理解它的讲法，啊、
要有信心一点，好吧？
啊，那有你要看看怎么去理解了啊。如果你有信心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资金投票是跟你相反的，那你就要承认，要反应啊，都这样。
啊，我说的是那个 MU 他们管理层出来要说的有信心一点。
啊，对他们要说的信心一点，要说又有什么企业有多少订单、啊，
对对对对，有个大订单。
啊，我们要付到2028年、啊。
对，哇。
啊那我们要看看了啊，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好啊，好啊，
好吧，
嗯，
啊，那这个很重要了。
嗯，这个是刚刚对我看到有朋友说，他进了甲骨文 ，MCI 说进甲骨文，然后被套了啊，什么价位可以加仓？
嗯，
然后也有站到光里去的进啊、特斯拉拥有的神去了 LIT， 特斯拉拥有的神，你有没有去 SpaceX？ 我以为你大把全部 all in SpaceX 吧。他说 LIT 没有选择，
应该不会的，因为我们要讲 SpaceX 只能占一部分的 portfolio 一部分嘛。
对对，他有听的，他有听的。
嗯、我相信他也是理性的啊。
嗯、
好了，那光通讯也是最近也是比较强的一块啊。不过呢，光通讯呢，它的基本面暂时业绩还没能够很那么快能够 deliver 啊，
嗯、
只是。就是虽然它涨得很快啊，跟存储也是差不多涨得很快，但是呢业绩呢暂时来说没有那么快 deliver， 就是先炒了一波啊。如果你说跟存储来看的话，光通信的基本面来看的话，这个业绩没有那么有说服力，我这么说吧啊。但是呢你从股价来看的话也是啊，最近这一个月啊，其实你像 Lumentum 来看的话，它股价在5月12号创新高之后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一浪顶高一浪顶的一个情况啊，反弹越来越没有力气。
你说低于就是
一浪顶比低于一浪顶、
嗯、
啊，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那就要特别警惕啊，因为它可能继续维持区间啊，短期里面还是有机会继续维持区间，但是万一掉穿的话呢，掉穿这两条粉红色的线，现在在两条粉红色线的中间啊， 但是低于五十天线了啊，所以短线来看的话，走势不是太理想的啊。虽然光通信属于偏长板块，但是啊，一旦掉穿五十天线开始呢，其实也代表啊，过去五十天来说啊的投进去的人有一半以上的人呢，可能已经在亏了啊，所以在部署 LITE 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啊，你可以在低一点的位置去拼它反弹，但是呢，你估计呢反弹到中途五十天线附近呢，可能就立马会有人想走出来了啊，所以这种股份呢，目前来说不是说它会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调整，反而就是如果你在比较低的位置想捞底的话，你要有一个预想，有一个 expectation 期待呢，就是它不会反弹那么有力啊，除非它突然说一些像比如说订单又供不应求啊，或者什么样的啊一些啊比较激励别人的话，不然的话呢就要注意啊，注意了啊。目前来看的话，万一掉穿这个780块这个位置呢，就要风险就更大啊，更大。所以这个 LITE 的话呢，如果有的话，有货的话，那要密切留意啊。如果能够反弹去五十天线附近的话，你的货仓位也是比较重呢，可以考虑五十天线附近呢先减一部分仓位啊。万一掉穿呢，也要减一些了啊，进一步减一些啊。万一掉穿的时候，掉穿那个780美元。
刚刚那位就等于是昨天因为大跌，然后加仓了一系列的跟内存相关的股份的朋友，
可以快速的看一下，
就我因为看的他的方向很明确嘛，对吧？然后那他如果作为短线的反弹，我觉得感觉
这个裂口很大啊，以 WDC Western Digital 来看的话，也是很大的一个裂口了。所以短线来看的话，因为它这里爆发太厉害了，如果你是比较高的位置买的话呢，那出现这种裂口，基本上你有反弹的时候都要减一部分。我估计它反弹的力度来看的话，看它力度强不强啊，强的话可能就是只是回补裂口一下下，或者是到五天线会有机会有压力啊。所以短线要考虑就是，如果已经有盈利在手，当然呢就应该看看什么位置先出来了啊。比如说你昨天拼反弹啊，比较低的位置，可能这一支为例，可能660这些位置捞底了，现在开盘给你680，那你可能再有盈利嘛，你想等多一下下你可以等，但是万一它就掉回去你的买进价，你就出来了，好不好？所以就当这一次拼反弹没有拼过了，都输一点手续费也好，怎么样也好，就当是没有做过就行了不让自己变倒亏就是660进场的，现在680里，你想看多一下，看到700才走，没问题。但是万一他倒不了，倒回去到你660的进场价呢，那你就算了，就当没有拼反弹过啊，就这样。你其他都是差不多的操作方式啊 ，DLAM 也是差不多。DLAM 就更衰了啊，两个裂口都没了啊。现在反弹，我估计回补裂口也是有困难的啊，能够回补已经很崩了是吧？如果你拼反弹，你昨天收盘拼的，现在高开也是要考虑会不会获利一点点，或是等也可以，但是如果掉回去，甚至乎掉穿昨天的收盘，那就肯定要走了啊。操作方式是这样子了啊，怎么走自己决定啊。那最好我自己一般来说，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会在我贪心一点的话，我都怎么样贪心也好，我都会在我进场的价位就设好一个保险线啊，就不要让 我这个拼反弹的资金倒
汇，
倒汇回去，
明白？
都、啊、这样、
嗯。刚刚他不是说他也去昨天等于是也补了一些7709嘛？
嗯。
如果是昨天补的话，那今天是应该是有点反弹的。
7709
是另外一个。
啊，就是海力士嘛。
对。
海力士，不收盘了已经。
嗯。
啊，收盘了。
今天反弹7%收盘的时候，嗯。
嗯。也是差
能补回来，补得回来吗？他这个，但是他又有杠杆的一个因素哈。
啊，对啊，他现在、嗯、就是他消耗很大的这一轮啊，
但是
会消耗很大的。
就是他因为不是我为什么专门拿出来讨论呢？因为这几天我感觉他的 noise 也比较多，有些朋友突然发现他的整个的 AUM 嘛，
嗯，
甚至超过了港股超过了2800。
嗯，
然后那这个其实蛮夸张的，我们说的是一个杠反的一个产品，超过了一个恒生指数的相关的 ETF、
嗯、是的是的，就是
这个是
嗯对呀、啊嗯、那也正常啊，资金肯定是去
主力的，
对，去一些有钱赚的标的物里面、
嗯、
对不对？
嗯，
2800那么没波动性的
除了被逼要持有的朋友，
对啊，对啊，稳定下跌啊，稳定下跌的一个标的，那怎么行？
对对、
啊，
其实是合理啦，只是因为它一直是 AUM， 就是排名太前面，所以已经不大记得说有谁能够挑战它、
嗯，
你知道吧？然后突然之间，就是有这样的，我还是挺唏嘘的，其实是这样、
嗯。对、啊，就是这个挺无奈的，但是
嗯，
这是现实的、嗯。
对，然后韩国那边交易所不是昨天也说，当年批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杠杆产品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嘛，
嗯、
对吧？
嗯、
我自己私下认为是因为韩国交易所觉得说，哎，这钱怎么没有让我赚到，然后那个给港交所给弄过去了，但是。
嗯，
要么就他们自己发，要么他们真的很担心。
就算是他们发，我们其实他们发在他们交易所买卖，也只是满足他们本地的投资者。
对
啊、
嗯，反而在香港这边，我觉得会好点嘞。
在香港的话就是多人嘛。
是
啊，
是啊，
他同样在韩国发，不给我们发，他做不到这个效果。
我也觉得嗯，他们是不是有些限制在的？就之前。好像是有过一轮，因为整个外汇的波动嘛，他们好像股市还有点限制，所以可能、
嗯、
好像我
这个我都不熟了，
嗯，就、
啊、因为他们其实都挺保守的，他们交易所、
嗯、
说实话
交易所 style 是保守的，股民是基金、
啊、他们的交易所挺保守的所以故意、
哦、
为什么很多韩国投资者
炒 A 股、啊、
在就是叫境外去投资啊，
对对对、
啊，
他们的境外去投资，
对，他们的境外就是我们这些地方，
对对对，
然后去炒美股，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所以啊都是一样的，
是啦是啦，
我都不讲香港了，也是一样的、啊，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啊，这个啊7709。7709是两倍，我只能说我们这一轮每一集我们提就是它的消耗很厉害，
嗯、
啊、所以你说做 day trade 是可以的，或是做
隔一天、嗯、
隔一天都可以、
嗯、
但是呢拿多久，拿一个星期啊两个星期啊就不要了，
嗯
啊，好不好啊，你所以你说比如说你想看多它长期中长期的，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工具啊，不是一个好的工具啊啊，特别是这一浪到了最近来说出现这么大的波动的话，就更不是一个好工具。
明白。
啊、只是，可能如果你想看直接看好长期一点，就等它 A 掉上了去拿。
嗯，去美股的时候。
对啊，
嗯、
去美股那边买。
有
买
了，已经有消息
了，
还有。加上几次的那个情况，
对啊，那你直接在那里买就行了、
嗯、
啊。如果中长期看好，
嗯
啊，那如果只是想每天做买卖啊，放大它的波动，那就跟着每一天去做买卖就好了。
嗯，
这只总之就不要中长期去持有。
好，
啊、
清晰。嗯 ，SOXX 572的均价想做长线，请问是否老师长期看好半导体啊？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刚刚我们其实回答的都是短线波谈的一个思路嘛。
嗯、
但是 SOXX 如果作为 ETF 的想做长线的角度的话，
如果你是真的中长线看好，那当然是选择这个是没问题的。
嗯
啊，但是它中长线是不是中长线是看多长呢？还有就是你要看这个均线的排列咯。嗯，啊，那如果它你买进之后，它出现已经变成从反复往上创新高变成长方形整固，甚至乎掉头，那你想做中长线也不如等一下比较低的位置才做，
哦，
啊，就这样啊。
嗯，
这个水平做中长线呢，我觉得
高的仔，
对，
是这意思，
有点偏高啊，有点偏高啊。你说做短线跟趋势，我觉得没问题。
嗯，
因为趋势还是在上升的过程里面啊，只要不掉穿明显掉穿20天线或这条长上升轨道呢，短线做反复做多暂时还是没太大问题的。
啊，嗯，
直到它掉穿20天线，掉穿20天线就反弹，往后这个反弹重上不了这些短期平均线再往下的话呢，那可能就短期出现拐弯了。
啊，
中长线介入了，我觉得这个水平有点高了啊。
你会觉得舒服的位置要调很多吗？
我觉得舒服位置，我说实话，我很少
给这种预测性的这种。
不是，就是中长线一般来说呢，不会再用在这些比较周期性的行业里面。
你说的有道理，这是一个偏周期性的。
对啊，这个周期性的话，就是你可能在比周期的顶部做的话呢，你做中长期的配置的话，可能它会有比较长时间去跑输的啊，所以如果是周期的顶部的话啊，它这样子走一个周期，可能是讲至少两三年以上嘛。
嗯
啊，比如说这个顶部到这个底部，21年的顶部走到底部都要2-3年头了差不多，往后再回去这周期的顶部都差不多两三年时间，两三年已经挺快的了啊，有时候可能很慢的，这一轮有这一浪上来
是很难得的事。
是啊，就是很多的配合，就是因为 Max Seven 它大大的增加它资本开支去搞起来的嘛。
嗯
啊，所以变成来说，如果他们后面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增加资本开支增加啊的话，因为成本太高的话，其实它很难赚钱，就会它要跟股东交代啊。
嗯
啊，你股东都很不 happy 的，你看到他股价这样子的话，
嗯，
啊，对不对？
我也是。
那你怎么交代？不然换掉你的管理层。
对，我们都是股东，我们都不 happy，
嗯，对不对？那不 happy 的嘛，那我们当然小散户的声音没用，但是资金大资金呢？啊，那主权资金呢？
他们不 happy，
其他的人他们不 happy 怎么办？啊，所以啊，这个肯定会又会重调，令到整个生态会平衡一点点，
嗯，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里说做中长线配置，我觉得有点高，
嗯，
啊，短线我觉得可以，
嗯，
啊，短线也可以继续维持反复上升状态去配置可以，但是一旦出现拐弯，你就出来了，就这样。
好啊，希望能够帮到努力工作发大财。然后有这个问题其实是倒过来又回溯到刚刚7709，因为我没有看到啊，但是我觉得还蛮难回答的，后面是要谨慎，是来自于 Miller 赵的，他说老师您好，请问他在海力士2倍做多60元的成本，现在需要获利了结吗？
海力士，
对，他770960块钱买到现在，这就为什么我说难回答，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它是有赚钱效应的。如果那位朋友就是凭着坚定的信念60块持有到现在，就是
60块是
它的成本。
它的成本，
嗯，
哦，它中间应该有加仓吧？可能是吧？
不知道哎，你
如果是六，
你可以听到我们吗？你是可以。
如果是60块进场，就是高追。
他说他的成本哦，就是他的平均成本是60、
哦啊。平均成本，要不呢就是比较低的位置买了，然后后面有卖，然后又买。低一点买，所以拉低的成本是说不定，我不知道，
我应该，
反正如果从 哦，当你是只有一注，只有60块进场，就是高追突破的时候追进去。
嗯，
那后面一直都没有掉过去六十。
20就开始进了它。
哦，对啊，就是来来回回嘛，
嗯嗯嗯、
然后高位要买，后面要卖呀，然后做到60嘛，
嗯，
好，
这个比较合理，
嗯，那做到60，现在其实我觉得你出场还是进场，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我还是看你看二十天线这个位置，不能有失啊，如果有失的话呢，那17709的话大概130今天曾经对啊、
嗯、
今天曾经掉穿的了、
嗯、
啊其实都很危险啊，所以如果这一轮反弹你看到了、啊、如果你是重货的话，我其实两种方式去止赚啊，一种就是经常的时候你有设定一个目标啊去止赚的啊，一般来说这个止赚的位置呢会高一点点啊，但是呢你是尝试摸顶的一个止赚方式啊，另外一种就是他不管他由他去飘高啊，直到他回调的时候掉穿某一些平均线啊，就这两种方式啊，我自己就一般来说进场的时候会定了一个出场的位置啊，所以呢啊一旦到了出场位置怎么样我不管他是不是在创新高会怎么样，到那个位置都会先止赚一部分的啊。那像这样子，像7709这种情况呢啊，从它突破147之后呢，就是看这个量道升幅是目标，第一个目标其实是看207-208的啊，大概207-208，但问题就是它昨天一个下跌之后呢，因为这个损耗呢，它其实海力士突破前高，
嗯，
这7709都不会突破前高了啊，所以变成来说呢，要一个 out 到207呢，这难度非常之大啊，随非它海力士它能够很明显的破顶，而且明显破顶
连续
的，
嗯
啊，挺多的，那这个7709就有机会到208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基本上会比较大的 probability 是不可能到我的目标价208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相对要调节一下，调低一些啊，调低一些啊。所以可能如果他能够，他明天吧，如果他能够进一步，今天 MU 没问题的话，他明天就有机会再进一步再反弹多一些，那可能我就会减一部分了
啊
啊，那如等剩余的就会先看看他能会不会掉穿20天线啊，如果掉穿20天线，剩余都不要了啊，就这样、
嗯、啊，他也是就是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其实已经已经就是一直在操作130补了一些，然后盈利100个了，没有目标，100个是多少？100块
吧，
100万
是吧？
我觉得不是100块
啊，60块成本到154不是差不多100块还是100？
什么叫100个呢？
嗯，
米勒照你能教教我们吗？什么叫100个？是100万是吗？哦、对对对对，现在是这样、啊、
那我们买股票不是看你赚多少钱，
嗯，
就是看图表什么价位应该要获利啊，就这样。
嗯，
那如果掉穿20天线才止赚的话，那你就不是100个了啊，那是多少个呢？那你满不满意呢？
嗯
啊，还是你想在这个位置减一部分呢，然后剩余的就看它随便飘了。
嗯
啊，然后掉穿20天线再走啊，你自己看自己怎么去处理这个盈利部分。
嗯嗯
啊，
这是很难的。我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个很难的问题？有些时候比买更难。
嗯
嗯，就是怎么止盈啊、
嗯、
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个
是 的，
没关系，你随时在直播的时候 update 我们、
嗯、
你后来的那个处理方法好吗？我也很想知道啊。
嗯、
另外有一些问题等了蛮久的，我先说一下，看看怎么选。
嗯、
我不想说，想问，请问诺基亚怎么样？然后盘前14了，我好多人最近前一段时间都进了，我感觉就是突然之间很多人问。另外就是英特尔，来自金蚂蚁的，他说希望老师讲英特尔，因为他是50多的成本，占了他一半的仓位啊，136的位置呢，英特尔他减了一半，但就因为他仓位比较重嘛， 所以就蛮想让那个 Horace 老师来说一下的。
Intel 的话呢，Intel 的话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它目前就是才在历史高位附近，
还在区间上面，
对，还在上面，我就觉得问题不是太大，就是可能占了一半仓位，它里是什么位置的啊？如果你说觉得已经很多了，说实话，一半真是很多。
是的，是的。
我很难想象。
我很少有仓位超过30%。我感觉啊。
是对啊，你30%已经20%以上已经挺大的了那你觉得现在有忧心的话，就是说已经太大了。你有点觉得太多，那你就不如在这些位置捡到你觉得比较放松的一个比例了，就这样嘛。当然如果从图表来看的话，我觉得暂时问题都不是太大问题，所以也没什么只要它真又掉穿20天线了我20天线其实很重要的我一般都会看短线的话，我会看以20天线为第一个警惕位置挺重要的就是用来，就是说这个位置警惕，就是要注意风险。
一种强弱的最大的一个明显变化的点。
对，我一般来说会在这个位置会减一部分风险就是这样，不管它赚还是亏都会在这里减一部分，只是我有点信念也好。都会这样做就是先你首先要保好你的资本，才有力量去创再增加多一点财富
刚刚的朋友们都开始讨论起来了，有些人建议那个米勒照要不要先获利一部分，米勒照说他有钱赚不舍得走，没关系，慢慢来，然后那个
对啊，所以我一般来说在外面不会劝人去怎么去获利
千万不要
去
千万不要，这种事情真的得罪人的，不要
、啊。这个我一般都不会做
对对对，
不是投资建议，自己决定。
对，一定要。
我只是分享一下，如果是我怎么去在什么位置会减风险那你自己觉得吧好不好？
好玩。然后其实刚刚我应该很多问题 pass 过去了那个想起来了。什么也有问甲骨文，有一些对不起，我好像那个。
你想要 Nokia 吗？
对，诺基亚，然后甲骨文也有朋友问。
我先加进去了。
如果漏掉的朋友们，你们再提醒一下我，好吧？那个我有些时候系统它会把一些问题给扫走的。
诺基亚的话呢，最近现在就有点掉穿20天线，真的是一个风险点，我常常说。为什么？就是我就是怕它掉穿之后，它会进一步调整那像诺基亚就是一个例子了掉穿20天线之后就变成横盘了现在甚至乎想考验50天线这个就是个问题所以你目前可以暂时还继续维持一个区间操作的方式，但是就是在大概在13块附近，你可以试一下拼反弹。但是如果它果断的掉穿13块钱的话，那你就要你拼反弹也要考虑把拼反弹那一注的资金止损就这样。就算是你不舍得走你原注不想走，但是你拼反弹那一注要走就这样。逻辑就是这个是操作方面去控制风险至少要做得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从高位掉下来嘛，那掉下来你上一次看到13块附近有支持嘛那这一轮反弹你可能没有，假如你在13块要买，但是呢反弹的时候呢你又没有卖掉，现在又回到13块，那如果这个13块这个位置守不住掉穿，那我上一次拼反弹这13块呢，那个注码就要放出来等待在低的时候你再考虑再去拼过 啊，原注你不愿意走的话，就是不愿意止损，比如说你可能第一注不知道在哪里啊，可能是高位16块以上买的啊，这一轮这里亏的16掉到13，这也亏20%多，你不想走，人之常情啊，不想止损啊，没问题，但是你拼反弹那一注要走啊，就这样啊。如果不是啊，我离在比较低的位置，可能8块钱又买上来啊，一直没有加注，因为它一直涨，不敢追，
嗯，
不加。那掉回来13块呢，你加了，那里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反弹你没有在40、45块走，又掉穿13呢，你加注那一注就固掉上了啊。然后盈利那一注呢，你自己看哦。
嗯，
你觉得应不应该一起在这个位置走了啊，就这样。
嗯，我这个稍微拉回来一点，就我们说一下，本来我们大概有一些就是思路啊，就是首先当然是大盘呢，就是其中的一些最近的不确定性的因素，想问问一下 Horace， 是觉得是跟美联储的那个有关呢，还是跟就是现在对于这种半导体啊，尤其存储这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有关。然后韩国那边会不会让你觉得是一个隐忧？因为上星期其实你已经跟我们提过，韩国那边尤其散户的妈展的程度啊，已经引起了好像有点担心。这个礼拜其实这件事情是某些程度是被证实的，就是等于他们自己也出来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嘛。当然，就我刚刚已经看到有朋友在问腾讯啊什么的，这个我们后面我会提醒来问的，因为我们其中一个也蛮 aggressive 的问题就是要问的，就是当恒科它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在里面纠缠嘛，对吧？这个还有 SpaceX， 对对对 ，SpaceX 会回答。然后如果漏掉的，你们再提醒我吧。
好啊，好啊。那其实从要回去大方向一点，就是你其实也是看美联储，我现在就是说，他就不做预期嘛。所以我们上一期节目已经讲了，就当他是一次业绩的公布嘛，都没人猜到啊，所以是市场反应很大，比以前更大啊，就这样。那现在市场反应是不太好的，不太好的，就觉得。现在开始连那些大行，我不知道他发一些报告出来是吓唬人还是怎么样。就是从市场就是说就会加一次，
大行说三次。
对，有大行说三次。那我们就看看啊，我觉得三次是夸张了啊。我谁非股市一直猛涨，这些成本一直猛涨啊。不然的话呢，这个通胀我相信过两个月到三个月应该会下来一些，就恢复正常一点。
我是那些石油出产国，最近不得猛猛的出货。
对，他们可能也会出货。不过其实有报的油轮，其实数字来看的话，跟之前还是小的，少、
哦、
还是少。虽然说他现在这个备忘录。MOU 是说立马开放，当时油轮要真正回复那个以前那种那么快的话，
生产力、
运输力啊，没那么快，要调配的。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数字有起来，但是这个数字跟以往比呢，还是只可能大概1/5左右啊。所以变成来说，是不是那么快恢复呢？需要时间啊，而且。这些公司肯定也要看看嘛，你们左里右的，对不对？我都不知道你是真还是假的。
对，万一一个导弹，一个。
对啊，我传媒了，我要 build 一个标很久的，对不对？
对
啊，以年来算的，所以
第一批上传的水手，压力有点大。
对啊，所以这个。当然我们没有看，没有不知道隐形银子油轮是多少啊，但是不是银子的那一些呢，数目就没有以前没达到1/5了啊，所以目前需要时间啊，但是我相信方向来看的话，这个通胀应该是会回落的啊，从比较高的位置回落啊，只是回落的速度可能没那么快而已了啊，如果有。 通胀有一直有回落，然后这个联储局它加息的压力也会减啊，所以目前来看，我们是不是会有一次？有一次我相信有机会的，但是你说三次，我觉得这个几率就很少。所以这个三次可能 build 在这个 assumption， 就是这个事情不会解决掉啊，这个海岸、这个海峡还是不会开放。这种的情况下，可能加三次是很正常的。
OK
啊，
嗯，
那我觉得有这种假设的话，有可能啊，不是的话，我觉得应该通胀还是没不会那么失控。
嗯嗯，
啊，只是时间，
嗯
啊，需要一些时间。那当然，它三个月后面之后才慢慢推下来。那未来这两三个月里会看到通胀数字比较吓人。那会不会继续引起股市的调整啊？这个就是后话，大家也想不到啊。那如果真的市场注意力还是放在比较悲观啊一面的话，那股市调整呢也是件好事啊，就会加速这个通胀的回落后面。
嗯嗯嗯。
那如果股市一直那么强的，那些
消费力也高，
对啊，消费力很高的话，那可能回落比较慢了。
是，
那这个通胀其实扣掉能源的话，也不是很
对，主要这一次主要还是、嗯，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悲观，但是我觉得调整是有做这个通胀回落的啊。
嗯，所以刚刚这是一个。对，还是有一部分的对于整个的盘面有影响。想起来在年初的时候，当时整个的市场的那个预期，相对跟现在这个完全是两个画面、
嗯。
年初我们是觉得说会一直减息，然后减多少次，然后怎么样、
嗯，
对吧？整个的 picture 是这个，到了年终又是另外一个画面啊。
嗯、
所以有些时候很难讲，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一直有些不同的情况会发生的。韩股真的会带来一些震荡的原因吗？再说回刚刚那个 Miller Zhao 的情况啊，当然恭喜你，因为我看到不同的平台大家都在教我们说100个是指100万。其实我之前有看到过有大家有就用这个个来形容万、
哦，
但是我当时就没有很 get 到，你知道吗？我之前有看过一些视频是这样说的，
嗯、
我在想现在都已经不流行，
哦、
不流行说那个符号就是隐晦的说的一种方式、
嗯、
然后但是呢他说他其实呢是在小米上面亏了50个，
嗯，
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在海力士回本了，谢天谢地、
嗯、
那个早点看我们节目啊，可能小米都不会亏这么多、
啊、
然后好了，这个等会儿再回来说港股吧、嗯、
好，
我看到你放回，
对，我就看那个、嗯、我们用摘析的走向来讲什么会回事市场现在、
嗯、
短年期的美债呢，它利率的是很高，
嗯
啊，原因就是现在的 pricing 短期会加，但是呢市场还觉得就是加完之后通胀会受压的，然后有机会甚至乎有机会影响经济啊，有影响经济的增长后期啊，所以呢10年期跟20年期的就回的比较厉害，
嗯，
基本上没怎么涨啊，就是。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市场还是挺理性，我们还有就要看看后面会不会出现债券利息倒挂的情况。
哦，一起、啊、有一段时间就一直是。
对，有倒挂、嗯、倒挂就是在那一次加息周期很快速那一次啊，那个时候曾经出现过倒挂。啊，出现倒挂的对股市影响是负面的。啊，所以后面不但美股还有港股也是继续出现比较差的表现啊，不过美股呢暂时来说还是有一些增长点，有些亮点可以做，可以它股票还是维持在比较好的位置上啊，但是港股就没有，
嗯，
所以港股很敏感的啊，它就基本上就是下跌的掉啊，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好，那我们就讲美股差不多了，是吧？
嗯。
那我们回去港股了。
嗯。因为
最后15-20分钟讲讲。
给点港股吧，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说到他在小米上面亏的比较多，然后包括问腾讯的那个问题，我觉得会不会比想象中本周来看，
嗯，
有比想象中跌的更多了一点？
其实港股是现在在一个加速下跌的一个状态啊，别人加速往上，我们加速下跌嘛，
厉害。
嗯，那这个加速下跌呢，我们看看啊，我缩小一点，这个是 day chart 的啊。那这个加速下跌其实现在回到只是回到这一浪里面的 0.382 位置，大概23000点啊。0.382, 其实这个调整非常合理的啊。
就正好到位了是吧？
对啊，23000左右嘛。0.382, 这一浪从15000涨到28000的0.382位置23000。
OK，
其实非常合理的调整。
那是不是差不多了？
你觉得很恐怖，其实它合理，只是因为没有比较就有伤害嘛。
对对 对, 对, 对、
啊、所以你觉得
伤害太大？
对，所以伤害就有点大啊，就把这个放大了啊。其实你说现在是不是很便宜嘛？我只能说这个是调整里面的一个合理的位置。
OK
啊。恐慌不是
没有过激
啊，没有过激
对吧？
没有过激，真的过激的话要到21500啊，甚至乎20000点。那我讲过啊，就是从数据统计来看的话，之前几集有讲，我们现在再讲多一次，恒生指数每一年的高低波幅平均都会拉6000。
嗯
啊，平均大概6000左右，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年度就少一点波幅，就5000左右，4000-5000起跳，但是一般来说都6000以上的了啊，8000-10000还挺多的。那现在近年来说，这个高位28000，到现在来说只是4000点啊，随便今年是那么多年以来啊比较窄幅波动的一年。那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就不再跌了。
嗯，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如果不是的话呢？那至少都应该22000吧，就是低位有可能会到22000点啊，这个是6000点的波幅啊，今年6000点高低6000点的波幅。如果悲观一点呢，就可能要到20000了。20000呢，就是一年的波幅，就是跟以往的中位数差不多了，8000点。
嗯，
啊，高低波幅啊，在这种就是这种统计就是假设了，今年28000已经是顶部了。
OK，
好吧，
应该这个假设现在大家都很同意的。
啊，如果大家同意的话，你就要有心理准备，还没到底。
OK，
啊，就这样。啊，我。就大概讲了，这统计学来看就是这样子。
嗯，
好吧。啊，所以现在23000点，有些人说很便宜，我觉得它会更便宜啊。啊，所以你目前来说的话，千万不要，就是你想
做，不要因为便宜。
不是，就是想做中长线一点的。
嗯。
觉得港股有机会反弹，或者是说有机会在中长线做好的，那也不能那么快。all in 了啊，要等了，一注一注慢慢来了啊，好不好？有杠杆的更加要小心，不要有杠杆啊，先不要有杠杆，没有到22000点以下，就暂时来说不要做杠杆了。
嗯
啊，有些人只做港股的话，
嗯
啊，
我能不能顺便，当然我知道没有大家没有问啊，但顺便想看看恒科，就是它的跌幅是不是合理？
嗯，恒科啊，
嗯。
恒科的话呢，我看一下啊，恒科因为数据来说它不是特别多年啊，所以我不能用每一年的波幅来算它。
哦，也是
啊，所以我就用黄金比例就算了，好吧，作为参考啊。黄金比例做参考的话呢，它就已经掉超过一半的了。
嗯，
这一浪上来掉超了一半了，现在去0.618位置，4200点，那这个就可以看得到，相对来说，香港的科技股和恒科里面的成分股是比较悲观的，啊，比较悲观的，啊，如果你说我中长线想捞的话，捞科技股，那是可以，就是捞恒科里面的一些比 比较便宜的科技股呢，那我觉得可以慢慢加注啊，我觉得中长线啊，啊，比如说你说腾讯这些是可以考虑的，
嗯，
啊，已经可以开始考虑的了，啊，不过也是一样的，我不会建议你 all in 的，啊，你就是自己调节啊 ，all in 的位置可能要跌到3500点以下，或者以下，那可能可以考虑了。啊，现在短线会不会超卖？我觉得短线来说，4200点是一个比较好的拼反弹的位置了，就是直播率挺高的一个位置了。啊，如果横磕到4200点的话，
嗯，
到时候你说一些选择一些科技股，比较有 value 的、赚钱的大企业的，就像腾讯这一类的，那可以考虑的。
大家都在等，刚刚有朋友问腾讯啊，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是想要进去的还是那个。
腾讯现在说实话他现在 4PE 已经15倍、
14-15倍，对。
对啊，14-15倍了，所以是有 value 的。只是说他资本开支现在只说香港的一些就是中国的这些企业相对来说资本开支还是比较保守的，
对
啊，腾讯是属于之一啊，所以还是很多现金啊，那还有正面的资金流，不过最近这一季度就开始有点想转向嘛，啊，我要做多一点投资嘛，啊，那市场其实不太喜欢的，啊，就这样，不过中国来说的话 token 的价格是便宜的，我自己觉得就是上游赚不到很多钱啊，然后中游啊这些互联网这些呢也不会因成本来说只是受到外力方面的影响多一些啊，多一些了成本增加，但是这传导性没有那么严重，我自己觉得只是说毕竟现在它整个 globally 资金都不喜好这些中下游的 AI 产业里面中下游的一些企业，所以变成来说它股价有这种拖累的情况，那可能要等到一个平衡就是出现有突破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个拐弯了，比较大的拐弯了，现在其实你看到有时候它突然来一个假创都有的啊，只是如果你出现这种假创的时候懂得去
见好就收吗？
对啊，见好就收，然后再等，慢慢等，
嗯，
再做就行了啊，往下有往下的赚钱方式，
往下有往下的玩法，
对啊，
嗯，
往下有往上看你适合哪一种了，
嗯，
啊
有他们提醒我了，我就在想怎么会我们刚刚忘记讲 SpaceX
啊，对对对对对，
好了，但是有很多朋友也是分享，
最后才讲，
对对，最后讲好吧，
先讲完港股，
对对对，因为有些朋友其实一说港股，我跟你讲，大家就其实也都是会跳出来的，因为很难说他手上只有美股没有港股，其实基本上大家多少都有点，然后那个神奇的模式是说他买了港交所，但都没远看了，已经回了1/3了，好奇品牌价值问阿里怎么样啊，那个 MIMO 大模型啊，所以其实我理解啊，不管是就是他，因为他毕竟还是跟我们非常近的一个市场啊，
对对，是的，每天都看嘛，我白天会看一下嘛，
对
啊那阿里巴巴的话呢，他就是资本开支增加的那一个了，最积极来一个啊，那他想改变嘛啊，那我懂，我们都懂啊，如果他不改变的话就是纯粹一个 B2C 的平台或 B2B 的平台啊，这种就没有什么增长的，就估值上面就不值这个了啊，更差了啊，他只能改变一下，但是这个资本开支增加是不是有效率啊，资金怎么看呢，现在来说资金还是不太喜欢啊，因为毕竟它不是上游公司啊，那现在它要下来啊，它在什么位置又会值得呢，其实就是等于啊，它这一轮突破80块以上，80块其实就是已经是当时做过有一些大行还有一些分析的机构，他就分析一下，他把这个股价拆建嘛，啊，他把他业务的价值拆一 ABCD 拆起来，然后加起来就是它值多少的市值。
嗯，
那它的平台呢，就是如果只做传统的业务的话，就大概70%-80%。
就是说只做电商的话，
对，做电商的话，那所以啊，现在99块已经就是说有20%的价估值呢是在它的云跟 AI 业务，所以其实
很 fair 了，是吧？
是已经在价值区了，我只能说、
okay.
只能说只是市场很悲观，在港股这方面。
也还有嘞，他电商还要被人家挤压，说不定现在不值那个，
可能不值80啊，可能是只值60，
对
吧？啊，那很悲观的情况下，可能
是
值60。说实话，如果他不搞那些竞争，那些就是先别管什么，就是
他不要冲进去，不要冲进去打这一仗的话，
对，
会不会好一点？
对对对，他不搞这些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掉那么快。
刚开始好像真的不是他开始的，就是刚开始
京东嘛，好像是。
对，我感觉是美团和京东互相开始，然后大家可以提醒一下我们，就然后他结果啪进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完大了。
嗯，
印象中好像是这样。
那不管了，反正现在就是要想收回来嘛。
嗯，
还是收回来。那我们也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了，因为这样卷也没意思。
嗯，
他说实话，他说他 all in AI 嘛，
嗯，
那就 all in AI 呗，其他别管，别搞那么多，
干脆就这样，对，
对呀、啊，
嗯，
那你 A,
说到做到，
对啊，你 AI 做得好，别人就用你了嘛，啊，对不对？别人都不是说因为那些一两次的结构就一直用你啊，就是玩你的结构了不、
嗯，
还不是回复他之前的习惯，对不对？
对，
要用就用嘛，
嗯，
是吧？你用的你的 UX 用得好。你的那些服务，那些 AI 的服务做得好，有好的地方，别人不是念着用啊。
但是我真的觉得豆包虽然现在开始收费了哈，这个可能有一点影响，大家会不会去一些就是前文、
嗯、
但是在它收费之前，基本上你看大家说啊，我在内地的语境下面说我用 AI，、
嗯、
大家就是哎问一下豆包、
嗯，
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圈了。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至少第一仗一定是抖音占了一个先机的，
嗯、
所以这个阿里啊什么的，没这个先机。
他的模型要做得好，
对，要对你要，
因为实说实话，现在人越用就越聪明，
嗯，
有时候别人说越用越依赖，但我觉得看人吧，
嗯，
有很多人都越用越聪明啊，因为他知道。有一些问题你问到 AI， 它真的给你一些错误的东西。
嗯。
你知道问依赖一个不行的。
对对对。
你必须问几个。所以我现在的习惯至少都用两三个。
cross check 一下，你们互相给我竞争一下。
至少两个。有时候三四个。
嗯。
就会看看他们说的话是不是可以 consistent。
这是个很好的对抗 illusion 的方法哎。
至少要这样子。特别是如果我觉得第一次他的反应我觉得不全面，或者觉得有怀疑的时候，我就更加会做这样的动作。
我终于也开始做一件事情，可开始不是骂 AI， 但是我说你刚刚怎么可以这样回答我。
对。
然后他说我不是故意要让他道歉，但有些太明显的错误我真的有点生气。
对呀、啊、对呀、啊、没错。所以所以这个反而我觉得你所谓 all in AI 你要做到一个模型，这个错误率是最低的。
嗯。
那自然有人比较一下。他每一个人都会用两三个来比较的话，就会比较的出来一个常常是对的。
嗯。
那就会用你了。
那就会用它会多一点。
对
了。嗯。
对了，没错。所以你真的 all in AI， 你就是把你的 equity 做好。你的 consistency 做好。
对。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嗯。
产品本身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什么便宜一点啊什么的引人去用啊那一些都是。
对。腾讯你也听一下这句话。
没有用，真的没有用。真是浪费我的时间，免费都是最贵的。
是啦，是啦。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
嗯。
所以有时候这个方向要做好了，我觉得。
嗯。
不是一个好的质变嘛， 就是纯粹一个量变，这个量变没有意思。好了，那这个阿里巴巴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说实话都慢慢掉进一个比较便宜的区域啊。假如它的 AI 是有价值的话啊，所以可以慢慢去看看有没有更低的价钱去慢慢累积创位，可以考虑了。这些位置开始100以下可以开始了啊。另外就是它开始出来回购了，
嗯
啊，好久没开始回购，好像开始回购了，嗯，还要集中一点的，反正那里啊，大家都看得出来它应该怎么去做，是股价有利一点的。好，然后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小米啊？
小米没有问，
哦、
那个
没有问，只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止损了。反正他的意思是说他亏了50个，有没有走我不知道啊。那个好奇品牌价值的意思是说，他觉得豆包其实不行的。
嗯。
那个特斯拉永远的神说阿里什么都想弄，做什么都做不成。然后还开潮玩店啊，请了一堆泡泡玛特的人，潮玩店马上开了。
对啊，
对，
对，如果他不。他真的说 all in AI 的话，他就要做好质量了。说实话，不然的话就是空讲了。
我觉得他们这种这么大的机构，就你想想看，就这种账，连我们这种人都看得出来，你没有理由去冲去外卖去打这个。但为什么？
嗯、
因为每一个板块，他们要自己的业务，
嗯、
对吧、
嗯？
就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每个板块要去冲，或者是他要去斗的那个时候，他怎么会去想、
嗯、
哦？你现在老板说 all in AI， 我就缩到后面一点？我觉得不是。
是吗？
对，我觉得
把他们换了整个团队。
嗯、我觉得至少这你们就是我，你们肯定对大厂文化更熟啦，他们斗得跟什么一样了，
嗯、
对不对？所以那个，嗯，感觉
改革一下吧。
对，这个已经是，但是是不是就我有时候在想，七雄他们那些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个文化上面，大家可以说一下。然后那个就所以觉得腾讯还是启动的太晚了、
嗯、
GPT Gemini DeepSeek 会你会觉得用的好一点是吧 OK 明白对、
嗯、
说是京东开始的这场战斗、
嗯、
真是哎呀我看到大家已经这个你看一说港股把大家都那个逼出来了、yeah, 啊拼多多嗯，拼多多
我不看了，拼多多我不太喜欢。
拼多多的问题是、
这个、
他老板都不想，你是不喜欢这个 app 还是？
我反正没用过。
哦，没有用过。
嗯，反正我没
用过。但是他肯定是一个连老板都不是很想把股价弄好的一个。好了，开玩笑。戴永平还持有了这么多货。
这个他
有可能是他最糟糕的一个投资哎，会不会？
我不知道啊。
嗯。
他有吃那么多货，他是表面是这样子的，后面是不是有代持的情况啊？这些，
嗯，
啊，这些都，
嗯，
就我不讲了，我反正不知道、
嗯、
啊，但是有很多金融工具了，
嗯，
都这样，好不好？
嗯，
啊，不要只是看他持股有多少了，
啊，
然后便宜的会更便宜了，反正就啊 ，PDD 的话，他卖的东西都很便宜了。我不知道他除了这个本身现在的业务以外有没有其他新的增长线啊？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还是在做那一块。他现在
就当他是区间吧。
嗯，他有引一些品牌进去了，
嗯、
一看就是拼多多的用家。
嗯、
你看，就这个股票再跌下去的话，我就天天只能用拼多多了。
OK， 好吧，
好了，
沙尘市场啊。
好，那个Miller照他说，他小米是走了，他说不要死扛，
嗯、
是所以是切掉了。
嗯，
我觉得这个处理是对的。
嗯好，那回到美股啊，
怎么办 ？SpaceX 还另外那个 MCI 说求 ORCL。
好好
啊，对对对，
这个快一点。
他留了很久，他留言很久，我刚刚漏掉了。嗯，
好。Oracle 的话也是别人，之前市场就当它是软件股嘛，
嗯，
所以为什么这是中下游嘛，所以它这一轮反弹之后又掉回来了啊，就是跟 Microsoft 啊 IGV 这些一样啊，都是市场不喜欢的目前来说啊，所以这一轮就是要也是一样，要真的看到一个平衡有改变的时候才有机会。他有机会有一轮新的声浪啊，不然的话，他就是你就当他是一个区间好了，啊，这个区间好了。 啊，跟 Microsoft 差不多，说实话，啊 ，Oracle 还债务还更多一些了，所以如果要选软件板块的话，我宁愿选 Microsoft 啦，啊，我不会选 Oracle。Oracle 好处就是只是它比较波动，啊，它比较波动就容易做得到一些上上落落的炒卖啊，但是呢。但是如果你算它的基本面方面的安全性稳定性呢，我还是会选 Microsoft 会多一些咯啊，如果真的要选啊 ,Oracle 可以调整很多的，可以调整很多的，从高位调整。所以啊，如果你的成本比较高啊，你自己一定要定一个离场的位置啊，就是这样。在哪个位置你自己觉得了啊，自己觉得去定。那现在来说它掉穿50天线啊，就是一个不好的，其实每一次掉穿50天线我都不喜欢啊。20天线是第一个 alert 的地方，就是这里连掉那么多天啊，这里在六月头的时候一掉穿的时候，基本上你都要减风险的了啊，所以这人有三只大洋猪上去好像很厉害，但掉回来它也是很可怕啊，往后掉穿20天线都算了，这个减风险。那现在如果没有减风险，掉到现在这个位置怎么办？那我会给自己最后一次减风险的机会啊，就是如果万一再进一步掉穿160块 OK， 如果再进一步掉穿160块的话呢，那就算了，那我就再减风险了啊。你要等到上一次的支持位置大概138到140的位置的时候再补回来就算了啊，如果真的很看好它了啊。
哎，它真的很缺钱忍不住要说一句
Oracle 是
里面我觉得感觉最 urgent 的一个情况。
对 ，Oracle 本身就债务太多，
然后跟神奇的魔术师说跟 MSFT 很像。好了 ，SpaceX 就是我们那个大纲里面本来说也要跟他说，这么快打回原形。我们那个说财经群里面的那个同学是帮我们画了个轴出来，就说哎，他现在就是个火箭哎，好有见地啊，
现在昨天曾经掉到150以下，然后出现反弹，我觉得它在这个位置可能会纠缠一些时间了啊，就是会稳定下来，会比较多空增持的位置就是在这里了，大概150附近啊，150附近，你说会不会怕它一下子掉穿甚至乎破发？我觉得这个几率比较低啊，还是比较低，这个位置可能会有机会稳下来有反弹的啊，我相信啊，相对来说啊。然后你说会不会又有机会再回到200多，那这个就看市场情绪了，说实话啊。当然这个冲上来这三天冲上来真的是因为市场头几天就是买东西的冲动就在刚开始的时候，
女生呗，
一样的啦，
男生也是这样的吗？原来
买因为更加有可能是这样子啊，因为就是冲上来个个都怕，
我
FOMO嘛，对不对？那个个都怕嘛，那都会有这种情况。
最近大家都没有在就是很想冲进去买的这种感觉了，是吧？
啊，掉下来不冷静了嘛，啊，给人泼水了嘛。
嗯，
那现在泼了冷水都不冷静下来了，冷静下来就会开始会有害怕，会不会破发了啊，就会有这种情况。
嗯，会破发这件事情，
破发这件事情了，首先我觉得是有机会，但是这机会比较少，说实话。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那么快的，
他要等到七月份到九月份先给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嘛，会不会有这个动力吗？
其实已经富起来了，一早就135上都已经富起来了。
是的，是的。
啊，对不对？
嗯。
就是说，如果那么快破发的话，那当然我不知道美股跟港股、新股的区别。
港股新股跟美股真的玩法好不一样。
对啊，很不一样啊。
嗯，
那我这个那么多焦点在的一只个股啊，如果破发的会很多新闻的，很多头条出来了。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人蟹可能有点受影响。
对我是带着散户们要赚钱的，30%的散户要跟着我赚钱的，对吧？
对人蟹就出现问题了。当然他这些都不是他注意的地方，
是的，
只是媒体把他写到很神的一个人而已了。不过你从 Tesla 这些来看的话，从 Tesla 也是有试过很失望的时候，散户对不对？也会有啊，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啊，也是会有的。不过现在目前在接近之前啊，接近应该是大概在从8月份开始就陆续的有流通性出来啊，然后到7月。之前都是一些被动资金利用一些工具啦，或是一些合约去增加它的仓位啊。所以短线来说我觉得是有承接力，因为资金面方面，被动资金面方面还是会有承接。
不是马上15天要进纳指了吗？
快了，七月头是吧？
啊，
没记错应该7月头啊，大家补充一下了。我不记得是哪一天，
我记得，
但是一般来说就是纳入之前，很多的资金呢，
先要买，
他会跟一些投行做一些swap 啊 contract 啊这些啊，他会慢慢买的啊，然后就是到那一天的时候就换成股份嘛，不会到当天才一次
性高，因为怕当天也买抢不到了。
对啊，对，当天可能不够流动性，所以一般来说都是在他进场之前就会做这个动作啊，可能看的合约啊，可能就是看以某一个价钱平均每一天哪个价钱去买啊，就这样啊，所以估计在这个位置会有机会稳定下来啊，就当他第一天IPO 价就进指数了，对，那对于被动资金来说，对纳斯达克100指数来说，就没有很高价钱进去了啊，不会影响它，不会影响它啊。
对，那这个整个 story 就还蛮，这个剧本就还蛮美好的一个剧本了。
对啊，对，又帮纳斯达克指数再有后面再有创新高的机会，是吧？那如果很高进去一条下来，那不是拉它下来啊？
对，那指都要升它去了。
好，所以我估计有比较大机会在这些位置稳下来啊，直到进入指数之后，可能有机会啊，才有比较大的增加机会，有机会再往下走，有可能，只是真的它要往下走的话，但是进指数之前可能都会在这些位置比较稳定了啊。但是你说要回到头3天疯狂状态，我觉得有点难的啊，有点难。
好，原来那3天是属于大家在7月7号
情绪很高涨的时候。
对
啊，
谢谢许仙大王啊，他说那个7月7号进纳指，那就下个礼拜。
是的，所以如果想做中长线，我也讲了，就利用 short put 的方法去做，然后选择行权价方面，你可以定在 IPO 价格135的一些 put， 去 short put， 那可以考虑了，现在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价位去做 short put。可以这样考虑，当然说不行我要再低一点也可以，就现在150多的156的收盘价，那你说要做那个说服我看看啊，很快的看一下 option drink， OK， 好了，那我用12月的，用 all moneyless put， 好，就这样， 看 put 吧。好，那如果只看 put 的话，你看到 strike 啊，我看的排列所有出来啊，135的话，现在12月的话就是你昨天看收盘的21块，21块的 premium。如果掉到135，你减去就是等于你用年底用114块左右的价钱进场了。
嗯，
中长线啊，年底114的成本价进场啊。假如它掉穿135，刚好到135的话，那如果掉穿135，掉到110多、114的话，那你就 break even 进场。
嗯。
如果你觉得135还是太高了，那我想120比 IPO 价再低15块的期权金，那的打合点就105了。
105，嗯
嗯。那所以其实现在给你一个不错的做 short put 的机会了啊，年底中长线去部署，可以考虑这样去做。
嗯。
啊，那年底不到135买不到货。那你就赚21块的期权金，
也很开心
啊。对，21相对135都有10%的利息，
啊，
股息啊，
嗯，
啊，就是期权金的利息，
嗯，
那还挺不错的了。
嗯
啊，那比定成好了，啊，对吧？这个是建基于你是中长线看好，
嗯，
的情况下不介意买进，
对，
那你可以这样去这样去看这个事情，
嗯
啊，
也蛮回应到刚刚那个。几个群友在聊的事情啊，特斯拉永远的神是说，如果破发会不会太打脸的，啊？那个然后神奇的魔术师说，如果他破的话，我就买点支持一下。
嗯
嗯，那好。
对啊。
嗯，
可以。
可以。
嗯，大家看了自己的方式，
嗯，
啊。
找港，对，本周港股打新有16个吗？这么多吗？
很多啊。
哦。
很多很多。
啊，我们好像还没什么机会说新股哈。
嗯，太多了。
嗯，太多了。那大家自己看，反正最近新股已经，我没有见过这种。
我们的构成都是讲常常讲我们的新股。